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也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上一个星期说了要培养孩子爱人的情怀，要慈悲和博爱之心，目的是培养孩子对人的爱心、热情与和蔼可亲的态度，让孩子有一颗敏锐的同情的心、怜悯的心，不单单对自己的人是这个样子，对其他人、对陌生人也是这样。我们提出了一些实践的要点。第一，不许孩子对保姆有傲慢的态度。第二，教导孩子要尊敬长辈。第三，假如父母自己发生冲突了，不要把孩子牵连在一起，或是跟孩子结盟来反对对方。第四，我们要教导孩子跟人谈话的时候用双眼跟人接触。第五，按照孩子的年龄鼓励他做一些爱的工作。第六，教导孩子学习自发的为别人祈祷。第七，带领孩子去探望生病的亲戚朋友。第八，教导孩子在跟人握手的时候要热情，面带笑容。第九，告诉孩子我们在天主经中称天主做我们的父亲，而不说我的父亲。这个我们就是表示我们只有一个天父，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所有人全人类在天主眼前都是兄弟姐妹。第十，我们说假如有一些适当的机会，我们要告诉孩子他要好好的念书，为自己、为父母，也为这个世界，特别为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好，现在第十一点，我们说要跟孩子一起看关于第三世界的新闻或者专辑，培养他民报物语、普爱众生的胸怀。在我们吃饭也好，什么时候也好，孩子常常看到世界新闻，战争啦、饥饿啦等等。我认为父母该当多跟孩子谈，当然不是很深入的谈。我想爸爸妈妈在孩子的眼中到底是英雄豪杰，是有智慧的人，是他们最佩服最敬仰的人。假如爸爸妈妈常常说这些东西，我的看法孩子也会感染这种气氛、这种态度。所以假如我们爸爸妈妈真的有民报物语的情怀，我的看法我们的孩子也一定有这种民报物语的情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的灾难是爸爸妈妈关心的，爸爸妈妈为这些东西祈祷，爸爸妈妈对这些灾难的背后的根源有很深的看法。这个根源就是人不懂得相亲相爱，人间充满了仇恨，人不懂得分享。假如爸爸妈妈看到这些第三世界的东西、贫穷人的东西、灾难的东西，都能够跟孩子分享，有时候说一两句，有时候详细一点，我的看法孩子成长起来就有这种民报物语、普爱众生的胸怀。假如爸爸妈妈能够趁这个机会跟孩子一起为这些灾难、为这些贫苦的人祈祷，孩子也能够把信仰跟生活连接在一起了。第十二，有什么赈灾、慈善晚会等等活动，不妨带孩子去参加，并给他详细的解释内容，让孩子养成参与、援助别人、捐钱等等的良好习惯。所以就记住一句话了，这是马克思说的，我认为很好的一句话。马克思说，哲学家讲 关于世界，但是重要的是怎么样去改造它。他说，用英文是这样说的哈， Philosophers talk about the world, but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Philosophers talk about the world, 哲学家讲关于这个世界， but the point is, 但要点是什么？ To change it, 去改造它。所以我们不单单跟孩子谈，也跟孩子一起做。赈灾、慈善晚会、捐钱，这些都是具体的行动，可以带孩子去参加，而且告诉他们为什么爸爸妈妈愿意参加。天主给我们很多东西，金钱、才能、爱心、时间，这些是天主的恩典。天主赏赐给我们这一切是要我们善用的，我们必须好好的为天主而善用。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参加这个晚会，去参加这种活动，就是为了用具体的行动拿出自己能够拿出的一份，支持那些愿意去改造这个世界的人。我们自己不能亲自去做，但是我们去，我们的临在对他们是一种鼓励，我们捐的钱更是一种很大的帮助。记得我的小外甥女，她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家，我回到妹妹的家，我的小外甥女好高兴地告诉我，啊，大舅父，我收到一封信。说收到什么信呢？啊，从山西寄来的一个小朋友的信。我就好惊讶，哎，这么山西有人要，你有朋友在山西吗？他说不是啦，我捐了300块钱去帮助一个学生念书，他谢谢我给我写了这封信。啊，我的小外甥女就是我的妹妹，鼓励她用她的零用钱去捐助这些失学的儿童，这是希望工程。但呢，对我的小外甥女来说，300块钱也不是个小的数目，但到底是一些额外的钱，零用钱。而且我在想，大概他的零用钱储蓄起来还有也有几千块钱，拿出300块不算什么，但是对另外一个孩子来说，那可能是一年两年的学费了。所以他呢，我感觉到他也很自豪，也很高兴。所以只要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鼓励孩子多一些参与付出，我的看法，这个世界会更好的。第13，把握学校、教会或者社区发起的探访活动，比如说探访医院、安老院、儿童院、孤儿院、安置区、难民营等等，让孩子对社会中边缘人的情况有多一些亲身的体验，激发起他们对不幸者的同情心。我们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其实我们听也好看也好，那些贫穷人啊、第三世界的人啊、边缘人啊等等，都不如亲自跟他们接触一下，看看他们，了解他们，为他们唱一首歌，带一些礼物给他们。当我们的孩子习惯去接触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个世界有这些第三世界的人、贫穷的人、边缘人、可怜的人、被遗弃的人、被不公平对待的人。然后当然我们的父母啊，好了，当然这里要注意，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也不要骂谁，就是一切本来就有灾难，我们生活的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人变成贫穷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有自己的理由，有别人的理由，有社会的理由，有制度上的理由。我们要教导孩子多出一份力，多发一份光， 多拿出自己的同情心，当然将来锻炼书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全盘的计划来改善这个社会的制度，让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贫穷的人。第十四，假如孩子有虐待小动物的倾向，要设法劝止。传说罗马暴君尼禄并不是天生残忍的，他是从小就习惯了虐待小动物，才慢慢养成了他的残忍的性格。所以假如孩子对什么灾难啊嘻哈大笑啦、啊、或者对人家的灾难不表同情啊等等，我们要设法告诉他，这种从我们内心隐藏的那种残忍的态度啊，那种漠视，那种不同情不关怀，那种残忍的倾向都要告诉他，让他不要让这种情绪继续发展下去。好吧，让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第十五个方法，我们这里说是信心漫步，就是带孩子到郊外，两个人做一组，一个人用黑布蒙上眼睛，另一个人带着他漫步大约5到10分钟，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妨经过一些小小的难关， 比如说楼梯级啦，一些石头啦等等。完成后呢，两个人互相交换，再漫步一次。全部完成以后呢，可以分享感受，尤其是那种互相信赖、安全感、责任感等等的那种感受。比如说我被蒙上了眼睛，我没有安全感，但是我相信对方吗？或者我有眼睛，对方蒙着眼睛，我做一些动作，我能够令对方有安全感吗？等等这些感受。那这当然是个游戏了，但是孩子习惯了这些游戏以后呢，就多多少少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安全感，什么叫责任感，怎么样去帮助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等等。好，现在我们讲一讲那些圣经跟踪管话的故事。这里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就有一个富翁跟拉扎路的比喻。不关心穷人，或者不知道要关心穷人，或者闭起眼睛看不到周围有穷人的人，都会受罚吧。那我们就听一听这段故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这样说：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天天奢华的宴乐。另有一个乞丐叫拉扎路，满身疮痍，躺卧在他的大门前。他指望借富家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充饥，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那个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亚巴郎的怀抱里。那个富人家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阴间在痛苦中举目一望，远远看见亚巴郎和他怀抱中的拉扎路，就喊叫说：父亲亚巴郎，可怜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扎路用他的指尖蘸一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残酷。亚巴郎就说：孩子，你要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经享尽了你的福，而拉扎路呢，同样也受尽了苦，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而你该当受苦了。除此之外，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即使人即便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大人就说：父亲，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扎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叫他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郎说：他们自有梅瑟和先知，听从他们好了。他说：不，父亲亚巴郎，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必会悔改。亚巴郎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和先知，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必不信服。我很喜欢这段圣经。我在问那个富贵人家有没有难为拉扎路，有没有害拉扎路？没有。他的罪是什么？他的罪是一辈子不知道在他的门口有一个穷人拉扎路。我常认为不知道、不关怀、不管、无动于衷，这是人类最大的罪之一。我常常认为，假如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多付出一份关怀，多一点关注，这个世界的灾难会减少很多很多。在这里也有一两句话也值得我们记住。那个富人家希望那个亚巴郎能够打发拉扎路到他们家里，告诉他们什么什么。要天亚巴郎显得很清楚， 他们让梅瑟和先知听从他们好了。所以我们不必什么天主什么奇迹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要教会，要圣经，要良心，要父母，要理性，要中国文化，要世界上好多好的表样，要好朋友，这些都是天主对我们说话的。但是那个富人家，那个富贵人呢，就这样说，好了，不是了，假如有一个死人亲自复活了，跟我的兄弟说，他们就会信。亚伯拉罕说了一句很令我们深思的话，假如他们不相信梅瑟和先知，尽管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不会相信的。事实证明了，基督复活了又怎么样？很多人不相信，犹太民族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这些人就是不相信，有人从死者中复活又怎么样？所以假如我们不接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碰到的好的书、权威、教会、父母、老师、好朋友，假如我们不相信圣经，假如我们不随从良心的劝告，假如我们没有度一种健康的关怀的生命，有人从死者中复活跟我们说话也没有用处的。我很喜欢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真的我们要关怀，我们要留意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在这里有天主的话，在这里，在这些穷人的身上就有基督。你对我最小的兄弟做的，就是对我做的；你没有对我最小的兄弟做的，也没有对我做。那是耶稣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给我们的标准。爱人就是爱基督，没有爱人就是没有爱基督。这就是我们的永生或者我们的永罚。第二段圣经也很好，那是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一个经师听见他们辩论，觉得耶稣对他们回答得好，就上前来问耶稣说，一切诫命当中哪一条是第一条呢？耶稣回答说，第一条是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第二条是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没有了，最大的就是爱主爱人。有人问耶稣，哪一条是最大的？哪一条？当然在当时这宗教那个氛围里面，或者在所有宗教氛围里面，神就是最大。所以耶稣先说了他们认为最大的诫命，是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那是最大的诫命。但是耶稣加了一条，人家问他一条，他回答了两条。这个第二条就是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就是爱人如己。一条这是两条，两条就是一条，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其他的都是多余的，不是多余，都是次要的。或者说其他的只有在这两条的根基上才有价值，才有意义。生命有些是重要，有些没那么重要。比如说在我们孝顺父母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跟爸爸妈妈庆祝他们的生日啦，或是母亲节啦、父亲节。没有对父母的孝顺，就是父亲节母亲节没有意思。我们有一个安定繁荣的祖国， 我们爱国、爱人、爱民，我们才能庆祝国庆。要没有国家，没有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自己又不爱国、不爱民，那么庆祝国庆，那是一种虚假的事情。我们庆祝妇女节，对呀，但是我们的社会该当是男女平等，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庆祝妇女节。假如我们对女人一点都不尊重，妇女节一点意义都没有。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爱主爱人，其他的都是在这个根基上建设起来。没有爱天主爱人，其他参与弥撒、念经甚至赈灾，这一切都没有价值。我们中国人讲孝道最重要就是对父母的心。我们的古人说，假如你没有孝道，你单单养爸爸妈妈没用处。为什么呢？因为说是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到时候你家里的狗、你家里的马，你都可以养他们。你假如不尊敬了，养爸爸妈妈跟养狗养马有分别吗？所以这个很重要，是孝顺是养爸爸妈妈的基础，爱主爱人是其他一切诫命的基础。爱主爱人，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天主，爱人如己，这两条变成一条，一条就是两条。所以培养我们孩子的爱人的情怀，告诉他们这些耶稣的教训是很有用处的。告诉他们，假如我们要爱耶稣，我们也一定要爱人。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您的工作，天主保佑。